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星期一搜捕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新年庆祝活动开枪打死39人的枪手。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星期天晚上说，有关当局还不清楚嫌犯的身份。他说，现在有一些细节浮现，不过有关机关正在设法寻找确切的结论。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枪手先在外面打死一名警察和一位平民后进入夜总会，当时夜总会里有大约600人，有些人不得不跳进博斯普鲁斯海峡逃生。当局说，枪手混入人群中逃离了夜总会。这次枪击事件还造成大约70个人受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次恶毒的袭击。他说，土耳其将团结一致，绝不会向恐怖分子的肮脏手段妥协。世界各地领导人纷纷谴责这次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说，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这次恐怖袭击，并且希望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将协助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普京说，很难想象有比屠杀庆祝新年的无辜民众更为可耻的罪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这样的袭击只会坚定我们与土耳其政府一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39名死者当中有大约25人是外国人，他们来自纽约旦、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加拿大。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星期天说，蔡英文总统下周即将出访中美洲友邦并过境美国，相关安排都和美方有密切协调。他说，蔡总统已经宣示过境非参访，过境即过境，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对于蔡总统是否与川普会面一事，高硕泰并没有直接答复。他说，过境的既定安排是依据过去惯例以及美台双方默契，以安全、便利、舒适、尊严为原则，必要的接待规格与待遇都和美国相关单位有很好的联系。在2017年开年的第一天，高硕泰说，2016年百味杂陈，充满各种话题与惊奇，2017年则是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他希望未来一年能够与驻美代表处团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掌握机遇，和美国政府在延续性、一致性、可预测性的基础上深化台美关系，强化彼此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以求达到互助互利的双赢目标。星期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他的马阿哥庄园庆祝新年除夕时，被问到是否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川普说，谁也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在1月20日之前我不会与任何人会面，因为在规定上这样做有点不合适，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们拭目以待。巴林正在搜捕10名从监狱逃走的恐怖袭击罪犯，他们是在一群枪手冲击监狱打死一名警察后越狱的。巴黎内政部发推文说，一个恐怖组织的5名成员携带自动步枪和手枪，星期天袭击了首都麦纳麦以南的这所监狱。以色列安全内阁星期天决定不把以色列军队打死的哈马斯激进分子的遗体交给他们的亲属，而是由以色列来埋葬。安全内阁做出这个决定前，哈马斯公布了一段视频，嘲弄2014年在加沙被打死的以色列军人奥伦绍尔。奥伦绍尔和另外一名以色列军人达哈尔·戈尔登的遗体都在哈马斯手中，哈马斯拒绝交还他们的遗体。这段视频嘲弄为奥伦绍尔庆祝生日，视频里面有生日蛋糕，里面还有儿童歌谣等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Negotiations, Part 1.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洽谈第一部分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的采访嘉宾是 Gomez 先生，他在纽约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id Gomez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Hello, Mr. Gomez.
Hello.
Today, we'll listen to the last part of your negotiations with Mr. Blake.
Yes, we met for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How did things go?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rice and quality of the robots, but w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raining our workers.
Okay,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Gomez 先生说，他对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价格和质量都很满意，不过他们还需要解决训练工人的问题。
But w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raining our workers.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请听 Gomez 先生同 Blake 先生进行会谈的一部分内容。
This scene takes place in Mr. Gomez'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这次绘画的地点是在联邦汽车公司 Gomez 先生的办公室。在对话中 ,Blake 先生答应为联邦汽车公司派一些技术顾问。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technical advisor.
技术顾问。
A technical advisor.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你们能不能在我们的机器投入使用时派一批顾问来呢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他们几个月以后就可以来了。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联邦汽车公司需要什么样的技术顾问呢？我们再听一遍。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联邦汽车公司需要的技术顾问必须会讲英语。这样他们才能帮助联邦汽车公司培训工程师和工人。国际机器人公司已经有一批工程师在接受语言训练，他们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到美国，随时可以满足联邦汽车公司的需求。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听力练习，下面请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who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They could be available anytime you need them.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Mr. Gomez,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Well, with high-tech equipment, training is always a major worry.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If that happens, repairs will delay production. Any delay in production is very expensive.
So that's why you asked about technical advisors?
Yes.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train our worker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 enjoyed i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为什么你们对训练问题这样重视呢？我们再听听 Gomez 先生的回答。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Well, with high-tech equipment, training is always a major worry.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If that happens, repairs will delay production. Any delay in production is very expensive.
So that's why you asked about technical advisors?
Yes.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train our worker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 enjoyed i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方式操作机器人，否则他们就要出故障。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回答两个问题，请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Does Mr. Gomez expect Mr. Blake's company to provide training?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Does Mr. Gomez expect Mr. Blake's company to provide training? Yes, he does.He expects the company to send a group of technical advisors to provide training.
第二个问题。
When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send technical advisors?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time you need them.
When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send technical advisors?The engineers are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and they'll be available within a few month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 Gary 要回答什么是商业洽谈。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proposal.
建议，提案。
A proposal.
这个词的拼法是 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反建议反提案
A counter-proposal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商业洽谈是一个程序人们通过这个程序设法达成一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We are going to begin a special series on negotiating. Today, Gary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negotiation?
Okay, Elizabeth.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making a proposal.
What exactly is a proposal?
A proposal is a suggestion. When you make a proposal, you say what you would like.
But what if the other side doesn't like your proposal?
Then they usually make a counter-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Yes, a counter-proposal is a new proposal, a new suggestion.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And if we can't agree?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or example, let's say that you are selling a car for $1,000. That's your proposal. I tell you that I'll pay $500. That's my counter-proposal.
And what if I say that I'll accept $800?
I can accept your counter-proposal or make a new one.
I see. Well, Ga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洽谈实际上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里 ,proposal 是提议、提案。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出价。counter-proposal 是对方还价。双方通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致。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如果双方不能取得一致，那么谈判就会破裂。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ail 是破裂、失败的意思。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Gary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negotiation?
Okay, Elizabeth.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making a proposal.
What exactly is a proposal?
A proposal is a suggestion. When you make a proposal, you say what you would like.
But what if the other side doesn't like your proposal?
Then they usually make a counter-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Yes, a counter-proposal is a new proposal, a new suggestion.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And if we can't agree?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or example,Let's say that you are selling a car for $1,000. That's your proposal. I tell you that I'll pay $500. That's my counter-proposal.
And what if I say that I'll accept $800?
I can accept your counter-proposal or make a new one.
I see. Well, Ga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The goal of negotiation is to reach an agreement. True. People offer proposals and counter-proposals in an attempt to reach an agreement.Negotiations sometimes fail. True. If no proposal is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 the negotiations will fail.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这次的商务对话一共有两节，是 Tom 和他的下属 Mary 之间的两段电话对话。两段对话的内容一样，说法不同。Mary 正在旧金山探望她的母亲。下面是对话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Time off.
休假。
Time off.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我那时已经没有精力去工作了。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我恐怕会精疲力尽了。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In both dialogues, Tom is on the phone with Mary, an employee in his department. Mary is visiting her mother in San Francisco.
Dialogue number one.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you can change your airline ticket?
No, I'm afraid not.
Dialogue number 2.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这两段对话的区别是，在第一段对话中 ，Mary 讲话不留余地；第二段对话中 ，Mary 讲话的口气比较缓和。我们再听听这两段对话。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you can change your airline ticket?
No, I'm afraid not.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Focus on functions. Probability.
语言功能。学习说话时怎样用肯定和不肯定的口气。
Listen.
老师在句子里用了口气很肯定的词和口气不太肯定的词。请大家注意听并且跟着说。
Definitely.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May.
That may be difficult.
Probably.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Migh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学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肯定或不肯定。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compromise.
妥协。
A compromise. A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
A win-win situation.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
有些事情你很肯定，有些事情不肯定，两者很不相同。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can se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you can use to show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 In both dialogues, Tom is negotiating with Mary to try to get her to work on Monday. In the first dialogue, Mary is very certain that she cannot work on Mond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s not possible," to stat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ly.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She won't work on Monday, but she promises that she definitely will start on Tues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onversation, Mary is more flexible.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s may and probably to make her position less certain.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Tom proposes a compromise by asking Mary to work only in the afternoon.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kind of negotiation. In the second conversation, Mary and Tom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前面商务对话中的 Tom 和 Mary 之间的两段对话， Mary 在第一节对话里口气很肯定，她星期一不可能去上班，星期二肯定可以。她使用了
It's not possible.
在第二节对话中，她的口气就比较留有余地，例如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这些说法导致双方达成妥协，实现双赢。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can se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you can use to show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 In both dialogues,Tom is negotiating with Mary to try to get her to work on Monday. In the first dialogue, Mary is very certain that she cannot work on Mond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s not possible," to stat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ly.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She won't work on Monday, but she promises that she definitely will start on Tues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onversation, Mary is more flexible.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s may and probably to make her position less certain.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Tom proposes a compromise by asking Mary to work only in the afternoon.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kind of negotiation. In the second conversation, Mary and Tom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商业洽谈的讨价还价，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星期一搜捕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新年庆祝活动开枪打死39人的枪手。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星期天晚上说，有关当局还不清楚嫌犯的身份。他说，现在有一些细节在浮现，不过有关机关正在设法寻找确切的结论。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枪手先在外面打死一名警察和一位平民后进入夜总会。当时夜总会里有大约600人，有些人不得不跳进博斯普鲁斯海峡逃生。当局说，枪手混入人群中逃离了夜总会。这次枪击事件还造成大约70个人受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次恶毒的袭击。他说，土耳其将团结一致，绝不会向恐怖分子的肮脏手段妥协。世界各地领导人纷纷谴责这一次的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说，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这次恐怖袭击，并且希望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将协助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这样的袭击只会坚定我们与土耳其政府一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39名死者当中有大约25人是外国人，他们来自约旦、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加拿大。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星期天说，蔡英文总统下周即将出访中美洲友邦并过境美国，相关安排都和美方有密切协调。他说，蔡总统已经宣示过境非参访，过境即过境，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对于蔡总统是否与川普会面一事，高硕泰并没有直接答复。他说，过境的既定安排是依据过期惯例以及美台双方默契，以安全、便利、舒适、尊严为原则，必要的接待规格与待遇都和美国相关单位有很好的联系。在2017年开年第一天，高硕泰说，2016年百味杂陈，充满各种话题与惊奇，2017年则是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他希望未来一年能够与驻美代表处团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掌握机遇，和美国政府在延续性、一致性、可预测性的基础上深化台美关系。星期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他的马阿拉戈主庄园庆祝新年除夕时，被问到是否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川普说，谁也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在1月20日之前我不会与任何人会面，因为在规定上这样做有点不合适，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吧。巴林正在搜捕10名从监狱逃走的恐怖袭击罪犯，他们是在一群枪手冲击监狱打死一名警察后越狱的。巴黎内政部发推文说，一个恐怖组织的5名成员携带自动步枪和手枪，星期天袭击了首都麦纳麦以南的这所监狱。巴黎当局说，由于恐怖行为，10个逃犯当中有7个正在服无期徒刑，另外3人是漫长的有期徒刑。目前没有人承认对袭击负责，另有一名警察在袭击中受伤。以色列安全内阁星期天决定不把以色列军队打死的哈马斯激进分子的遗体交给他们的亲属，而是由以色列来埋葬。安全内阁做出这个决定前，哈马斯公布了一段视频，嘲弄2014年在加沙被打死的以色列军人奥伦绍尔。奥伦绍尔和另一名以色列军人哈达尔戈尔登的遗体都在哈马斯手中，哈马斯拒绝交还他们的遗体。这段视频用嘲弄的方式为奥伦绍尔庆祝生日，视频里有生日蛋糕、儿童歌谣，还有一个小丑戴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面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决定还没有做出回应。以色列安全内阁开会讨论了如何追讨这2名军人的遗体，以及去年自行进入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遭到拘押的另外2名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说，内阁已经制定出一项计划，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回来，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互联网上近日广泛流传一段视频，极力渲染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威胁。得到公安部广泛宣传的这段7分半钟的视频呢，声称颜色革命已经成功的让许多国家陷入战火和分裂，其恶魔的利爪也伸向了中国。视频把西方外交官和政客描述成中国境内颠覆活动的操纵者，而中国的维权律师、香港的亲民主、知识分子和学生呢，则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培植的代理人，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视频耸人听闻地提出了谁最想扳倒中国这个伪命题，并宣称若有战招必回。那么视频为什么把中国民众维护自身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通通冠以颜色革命的大帽呢？把西方外交官、中国维权人士以及香港亲民主力量塑造成扳倒中国的黑手，是不是反映了中共对于政权正在失去民心的恐惧？好，今天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呢，他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胡先生您好。
您好。嗯，大家好。
独立时评作家田其庄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在中国河北参加我们的节目。田先生你好。
你好。嗯，各位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相信我们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看过中国官方的这部宣传片了，名为谁最想扳倒中国的这个短片，首先就提到了被颜色革命夺去家园的这个难民的悲惨遭遇，说许多难民呢，几年前曾庆祝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美丽新世界，而现如今呢，却生活在废墟、混乱、恐怖和绝望之中，营造出一种哈宁做太平狗不当乱世人的这样一个气氛。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先生，您怎么看宣传片的这种恐吓的策略啊，恐吓的策略呢？嗯，
我想他这个宣传片的主要目的当然就以这个所谓反对抵制颜色革命为理由，进一步打压国内的这个维权运动。那么你其实我们知道，所谓颜色革命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东欧啊、中亚地区的一些，就是用和平方式导致了政权更迭的这么一种这个一种政治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呢，他们常常以某种颜色或者以某种花朵作为标志，所以就称之为这个颜色革命。也包括本世纪的所谓这个茉莉花，这个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运动也和这个比较类似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颜色革命啊，说到底无非就是民众用和平的方式啊，集会啊、游行啊，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啊。那么这种事情对于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当然它就造成了，它就会往往会造成这个整个一种制度的转型，因为过去的这种专制制度，它是压制、是禁止人们进行这种和平的集会游行的。而在民主的社会里头，那么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嗯，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他所谓中国这个片子反对抵制颜色革命，其实就是在反明目张胆的这个否定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嗯，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很充分的显示了他们那个反自由、反民主的这么一个专制本性。
好的，那么河北的田先生，您看过这部宣传片吗？您敢对宣传片里描述的这个颜色革命的前景感到恐惧过吗？
我虽然没看过这部片儿，但是类似的东西我也看过一些。
嗯。
我认为，这些东西的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版本。
嗯。
我首先我觉得这个命题有问题。
嗯。
这个，谁来扳倒中国是吧？公民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理由。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否定公民社会就是否定国家，否定政体，这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对吧？如今这个中国大陆权贵势力只承认宪法的序言部分，不承认不兑现宪法主体和核心的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公民社会、公民都是官方刻意回避的敏感词，一些人甚至把这个维权人士当成敌对势力，这是不折不扣的颠倒黑白。
嗯，
公民权利回归扳倒的不是中国，而是赵家的集权利益团伙，这才是不容更改的客观事实。
嗯，
是吧？近年来这个近乎疯狂的腐败团伙激起了民怨沸腾，这个当政者的这个敏感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依赖警察、武警部队，不断让他们效忠，不断给他们加薪，甚至替他们护短，这恰恰证明了当权者的恐惧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首先我想改改标题，不是扳倒中国，而是扳倒某共。中国这个国家无人可以扳倒，几千年的华夏历史，多少朝代更替，但这片土地仍然是华夏大地，这里的人民仍然是炎黄子孙。第二点是，美国政府怎么就不怕被颠覆？因为美国人民每隔四年，最多八年就可以使用手中的选票合法的颠覆政府。奥巴马下台，特朗普上台，美国仍然是那个美国，美国的天也并没有塌下来。现在来看，天天说自己自信的政府处处不自信，不强调自信的美国政府反而比谁都自信。最后一点就是今天的新闻说要保证红色江山一代一代传下去，想当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说要传至千秋万代，结果仅仅二世而亡。这种传千秋万代的说法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恐怕是不吉利的说法吧。
嗯，
因为社会的客观发展是不以某些人或者党派的意志为转移的。谢谢。
嗯，好的，我们感谢福建陈先生的评论。好，下一位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就简单谈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
嗯，
我觉得他那个描述的那些所谓的不稳定啊，会造来说动乱啊，都是恶劣的结果啊。我觉得他那个所谓的稳定，就好像列宁说的，只是在那个火山上的稳定，它是随时会爆发的。它的稳定本来就是建立在不稳定之上的。
嗯，
我简单谈这一点。
好的，谢谢您啊。刚才这位先生提到啊，我们先前谈到过的这个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这个可能呢就是中国官方这部宣传片呢，它宣扬的一种主题，这种这个恐惧的恐吓的这样一个策略呢，其实呢，你要在网上看呢，确实有些生效，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网民呢，有这样的看法。这一位叫剪刀手爱德毛啊，你要上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网站，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反馈，什么样的观点都有。这位叫剪刀手爱德毛的这个听众呢，他是这样说，他说去年去约旦旅游，看到那些从隔壁叙利亚逃难的难民在排队领救济，看到的心情很严重，很沉重啊。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上不了推特和 Facebook， 现在觉得不上也可以，我哪怕不能上网也不想像过着那些像这个曾经过过富裕生活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那样成为难民，他说太可怜了。那么看来中共这种恐吓的战略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胡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这个片子最后也讲到，他说中国人曾经饱受战乱和贫穷的这种煎熬。可是你要谈一谈我们现在 还活着的中国人啊，讲一讲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恰恰是一党专制给我们造成了个巨大的灾难。那个包括各种运动啊，包括这个导致几千万人这个饿死的大饥荒啊，包括文革的所谓这个十年浩，官方也称之为十年浩劫啊，当时也在一种这个明明是在一种和平岁月，也发生了这个所谓连毛泽东都要称之为这个全面内战的这种武斗啊啊，当然因为各种运动而整死的人那就不计其数啊，所以恰恰是中国人是经历的，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啊，深切地体悟到这个专制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弊病，所以才有这个强烈的要求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呼声。
嗯，
那就像我们看到他刚才陈先生也谈得很好，谈到美国嘛，你要说美国你要比起来因为这个片子的意思就是说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怎么样在试图颠覆中国，试图扳倒中国。其实按照这个片子自己的定义，那么中国倒是天天都在颠覆，都在试图颠覆和这个扳倒美国。那我们在美国可以，他又没有这个防火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电视啊，包括他们的书籍都是在街上可以公开卖的呀。另外，在美国，你这个中国的，不要说你入了籍的华人，你包括没有入籍的华人，在这留学的留学生，那么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举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公开的这个集会活动等等啊。如果说这些活动就叫颠覆的话，那么中国天天都在颠覆美国。反过来呢，美国根本不可能颠覆中国。所以这个说到底，就像我们刚才一再谈到的，说到底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应不应该享有这个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政治诉求的权利，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就提到了境外势力颠覆中国，这是个宣传片的一个主题。那么宣传片提到呢，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等传播载体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培养颜色革命的思想基础。宣传片提醒民众要不偏听、不轻信，要了解历史，坚定信仰，抵御颜色革命。这同习近平执政以来对互联网和炎黄春秋等出版物，以及这个香港的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严厉打压和整肃呢，看来是一致的。那么互联网信息传播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不是就等于鼓吹啊颜色革命呢？我请这个河北的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存在出现这个上述情况，这说明啊，执政党，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尚没有步入正常的轨道。
嗯，
我老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个不正常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呢，一直是自我标榜、自我神圣，长期以来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这是极不正常的，
嗯，
对吧？中国共产党和任何执政党一样会犯错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和其他任何国家领袖一样会犯错误。然而，中共党内有一些不正常的人偏偏不承认自己会犯错误，更不承认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反而对批评者和揭露真相者进行打压，说人家是颜色革命，并且把人家定性为敌对势力，这不仅是不正常，而且是非常荒唐，
嗯，
是吧？您这个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情况，又叫我们不相信历史，要相信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人家怎么能相信呢？
嗯，
我们看到的你们这些东西竟是恐吓性宣传。人类这个目前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人共同的趋势就是走向宪政民主嘛，是吧？在这个趋势，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是吧？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体制只要是违背这些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都要进行改革或者革命。我认为啊，大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顶层设计，民众响应，和谐推进，皆大欢喜；第二个是民众要求强烈，顶层缓慢推进，矛盾丛生，内耗不止；
嗯，
三是顽固的维护寡头利益，暴力打压抗争群众，两败俱伤；四是人心丧尽，这个政权经过内部斗争、外部反抗突然坍塌，当权者最终被押上历史审判台。像我们衷心希望实现最理想的改革，可是如果当权者拒不顺应历史潮流，倒行逆施， 是吧？而是动辄对公民社会，对一些要求恢复真相、要求恢复公平正义的人进行打压，那完全可能落得可悲的下场。
嗯，
不过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好的，谢谢河北的田先生的评论。我们现在呢，一些网民也发表了他们的评论和提出了他们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这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民呢，他这样说，他说大陆公安部在这种时刻发出对颜色革命的警惕宣传，如果是为了恐吓党内的这个异议者，为什么要进行公开的宣扬呢？这是不是为了对未来大陆进行更大规模的人权打压做舆论宣传？嗯，这是我们这位自由报名的看法。好兵帅客这位网友呢，他说宣传片批颜色革命，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了？川普在任内能否用经济战促成中国的颜色革命，重现里根总统终结苏联政权的辉煌？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呢，也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一并把他们的问题和评论也读一也听一听。山东的崔先生，崔先生你好。山东崔先生，嗯，请讲。
你好，
请讲。
我觉得所谓乱世，所谓从太平到乱世，关键的那谁跟谁乱，是不是现在当政者拿起国家机器，用武器、用枪炮、坦克去跟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在打仗？
嗯，
像叙利亚的内战实际上就是那个就是以哈萨德为首的政府在和他们分裂出来的反对派在打，就是所谓未来的所谓战乱，所谓走向战乱，实际上就是中共在用屠刀屠杀人民。
好的，谢谢山东的崔先生。下一位，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他在宣传片有一个概念上的混淆。扳倒中国是指什么？我觉得扳倒是中共吧，中共能代表中国吗？
嗯，
我是生活在大陆境内的人，我本人就想扳倒中共，我不想扳倒中国，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上的问题。
嗯，
现在他们就是在煽动这些民族主义，就用这个扳倒中国这个词来煽动那个国内的老百姓那个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共产党这一招挺阴险的，我觉得。
好的，谢谢您，广西的彭
先生。谢谢，我的发言完了。
下一位，浙江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喂，程先生，抓紧时间。程先生不在我们的线上 ，OK，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一连接听了几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也这个听了这些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请这个纽约的胡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好吗？
嗯，我想这几位网友提的都非常非常正确。这首先这根本不是什么扳倒中国的问题，因为所谓颜色革命者，无非就是指和平方式导。那个发起的一种这个表达公民诉求的运动，它的结果呢常常导致了政权的更迭，那么因此它只是关系到政权的问题，而且这里呢尤其是指的这种专制政权，对于一个民主政权，它本来就像刚才田先生所谈到的一样，它本来就每隔四年就被颠覆，和平的颠覆一次，所以在这个所谓颜色革命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在一个民主社会那根本就是个常态。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他就其实他这个片子里头很多话都自己都说的这个很难自圆其说，甚至是适得其反。比如他也谈到不要偏听，那不要偏听的意思就是要兼听，那就是要听，不但要听所谓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这个恰恰就要这个做到这个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而你现在中共当局的做法，恰恰就是只准许人们偏听。不准许人们监听，所以他怎么还好意思把这个不偏听 这句话写在他的这个纪录片里头呢。另外很可笑的，这个片子里头也还谈到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我们知道铜锣湾书店的事件，那是一个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这个跨境绑架的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国际社会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啊。而他的铜锣湾事件的，他就是指的所谓那些出的书丑化领导人的形象。那么这个我觉得，在一个只要稍微对这个出版自由有所了解的人，那就觉得这种话就极其可笑啊。因为在很多凡是有表达自由的地方，那总会有一些人对现任的领导人不满，会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意见啊。所谓你连所谓丑化领导人都不允许的话，那无非就是压制这个不同的意见而已。像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整个你看出来很多，当然它本身搞的这个拍的曝光度很大，也没有很逻辑很完整的叙述，它就只是试图把一种印象强加给观众。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从了它的很多字里行间很多发现很多相反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刚才这个胡先生呢，您提到了这个香港的问题，香港铜锣湾书店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宣传片呢，他把许多中国民众，包括香港民众维护这个自身的权利、建立公民社会这样的一个努力呢，都通通把它看作是什么呢？看作是这个颜色革命，冠以颜色革命这样一个大帽子。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官方啊如此惧怕这个民众的维权和建立公民社会的这种努力呢？河北田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集权体制的基本特征。他们要控制一切，不但要求内部成员毕恭毕敬保持一致，还要求外部民众甘当臣民逆来顺受，凡是不和自己保持一致乃至敢于提出批评建议的人都被他们视为异己，是吧？在这种这个特征下呢，他们就是总是四处为敌，处处为敌，是吧？到处树敌，是吧？当今天下呢，这个争取公民权利已经是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民众维权和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啊，很可能唤醒更多民众群起响应，所以体制内的顽固势力对这些人的打压从不手软。
好的，那么。纽约的胡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对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片子用了不少的篇幅就这个谈到香港，当然主要我们知道就是所谓战中运动、雨伞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镜头，这让人就想起，那他为什么不表现这个发生在台湾的所谓太阳花运动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的战中运动发生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在很多方面呢，你甚至都可以认为这个战中运动是对太阳花运动的一种模仿。那么太阳花运动，它中共为什么不在纪录片里头把太阳花运动的场面表现出来呢？那倒是很简单的，你要说太阳花运动是在搞颜色革命，那谁搞谁的颜色革命啊？谁在试图扳倒台湾呢？另外呢，它更没有表现发生在其他的民主国家，包括在美国，我们随时见到的各种这个民众的这个街头运动、抗议活动等等，甚至它也更没有表现，由中国政府在幕后组织的，发生在西方自由社会的种种这个街头活动，因为这么一来，如果表现这个呢，那等于他说他自己在进行所谓这个扳倒颠覆其他国家政权这么一种参与了这么一种活动。事实上，就像我刚才一再强调的是，这本来很简单，就是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这个集会视为自由的问题而已。所以呢，他这个片子说千道万，他就是为什么会回避一些场面，而刻意的去扭曲性的表达另外一些场面，其全部目的呢，就在于要表达他这个对这种公民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政治的诉求的这种愿望，去加以这个丑化和打压。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和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的问题和评论。感兴趣的朋友请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浏览你们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感谢美国感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和独立时评作家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和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